生命记30章第1节到20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回归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中，使你可以遵行。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取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只是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在乎他，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阿门。
谢谢慧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复兴和蒙福的条件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绿色的地方，写出来的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蒙福的哈，哪一些福在里面哈？那我们蒙福了以后，我们才会成长，就像这个绿色代表这个树哈，在成长哈。首先，第一个要问的一个问题啊，神不要我们咒诅人哈，但是神为何在这个地方要宣告咒诅哈？他到底他的原因和目的何在哈？然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咒诅？如果脱离了咒诅，是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哈？我们就看这个绿色的一大堆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脱离咒诅带来的一些果效，哈， 这是第一个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如果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哈，我们看到哇，这个善待啊，然后遭拒就是被分散的又赶回又召回来啊，然后牲畜所下的地图所产的绰绰有余啊，然后。神又喜悦我们，降福于我们，哈、哦，这个脱离咒诅带来的这个果效，哈、哦，说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咒诅呢？然后他这个地方，14节这个地方讲，他说就是这话，哈、哦，离你们不远，这些神教导的这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里面对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咒诅哈、啊。那我们这个地方也看到，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做呢？就是谨守诫命、律例、典章啊，这个人数可以增多啊，什么这个。然而在这个地方，在加拉太书上面讲，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哈。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很明显的哈。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哎，这个不是说遵行律法吗？然后这个地方，就发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哈、哦，然后这个到底是中间的区别是什么哈、哦？我们再继续往下去看一下第二个的问题哈、哦，那个什么是拣选生命哈、哦？我用黄色的这个地方来标第从第19节哈、哦，你们要拣选生命哈、哦，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哈。哦这个什么叫做拣选生命？我们刚刚知道，就是说，哎，祝福的话就得生哈、哦，然后咒诅的话就灭亡哈、哦，然后我们一定要拣选，要知道怎么样蒙福哈、哦。那他这个地方问说，如何拣选哈、哦？如何拣选这个生命哈、哦？那拣选的这个地方呢？第20节讲说，我们要听从他的话，专靠他。我们今天的诗歌里面也是，我们要专靠他哦，怎么样才能够靠他呢？哎呦，我们在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差遣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我们的世上，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把耶稣基督差遣到我们的身上，到世上来，所有的咒诅全部。加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让我们因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咒诅。所以这个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被改了以后，我们有柔和、谦卑、专心依靠神的心的时候，神的。赐福就下来了，我们能够蒙福，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对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为我们死，他的爱就显明了，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感恩。
好，谢谢黄师母。在《生命记》当中啊，以色列人的历史过了约旦河之后，后来因为犯罪落到神的惩治当中啊，被掳，然后被掳70年之后开始一批一批的归回啊，这些历史都在《生命记》里面都讲出来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提前写好的啊，但是以色列人哈，作为神在地上的一个样品，他们所经历的哈，是列邦列族的一个警示啊，让是做给别人看的啊，让别人看见 神如何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如何赐福他们，如何与他们同在。但是因着他们的悖逆，以至于他们遭到上帝的惩治。但是什么时候他们回转啊？这是30章所讲的哈。当他们什么时候追念这些祝福的话，愿意回来重新再来到神的面前，哇！上帝又把这么多的祝福，你看绿色所画的这些画，都是哈。当以色列回来之后啊，再次蒙到的哈神的祝福都写在这里哈，这是非常这个感恩的一件事哈。也是给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看的啊。我们什么时候愿意这样的回转归向神呢？上帝都是不离不弃的哈，这是非常 amazing 的一件事儿。神跟人不一样啊，人一旦知道另外一个人的秘密呀，知道他的这个一些不好的被隐藏的东西啊，我们大概就不会喜欢这个人哈，我们就会远离这个人。但是上帝都是无所不知道，以色列人这种悖逆啊，还没有行出来的这些的恶呀，这些的这个拜偶像啊，不忠实啊，神都一清二楚。但上帝依然爱着他们，这是非常 amazing 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哈，呼唤人悔改，呼唤人回头。为什么把那么多咒诅的话放在这里？就是让他们记得这些事情哈，发生的时候。还是有回头的路的哈，所以咒诅的背后哈，咒诅的话的背后啊，表现出这个上帝的那种慈爱怜悯的心肠啊，等候着这些人随时赶快哈悔改，只要悔改哈，就有这些的福气再次临到他们啊。
先说童阿姨的也好，那个关键是人的心，就这一章讲，人心里要转向神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在知识层面上认识神，没有在心里面认识神，所以就很难做到尽心尽性的去归向神。然后，如果我们从心里边认识神，神就会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心里那些污秽，这个人呢就会也会真正的爱神，所以这一章讲的，他说讲特彻底，就以色列人就是在心里没有受割礼，神的生命怎么改变我们生命呢？就是让我们从心里边完全的相信神，我们才可以得救。我不知道讲的完整，反正同阿姨讲到心这一点，我们再把其他组，我们三组分享了其他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七次提到这回归啊、归向这个意思，三次说尽心尽性。其实我们跟随神呀，真的很容易说那些不顺服的那些理由，就会受咒诅的。如果说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刚这是胡弟兄分享的，说我听不推搪嘛，说我听不懂神的话，所以呢就是读经呀也不坚持，跟去教会也不坚持，或者光去教会了，其他的时间呢完全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第二点就是神给了两条道路，神不是强迫人。神不是强迫人的，神把这个祸福生死啊，陈明让人来选择。如果人不肯选择生命的话，不肯选择神的祝福的话，那在审判最后的审判面前就无话可说了。第三点呢，我们心里的污秽要除掉，心里要行割礼，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如果经历了。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咒诅，他就知道罪的可怕。他们也经历了神的祝福，就应该知道来拣选生命、拣选存活。经历和尝过主的滋味，就会回转，就会尽心尽性的去爱神。第四点，这个神给的这些话语啊、诫命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应该守的，不是说不需要自己去拿的。就是应该守的诗篇那个第139章讲了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回查，就说我往哪里跑，神其实就是我们不管无论我们在哪里，神都会我们祝福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种话好像不是我们该说的，就是我们不管在哪里，基督徒都要做光做盐，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一言一行。都是神的见证， 万人都会看到的。第五点就说，很多人从教堂回来以后呢，教会回来以后啊，就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样的基督徒啊，就是没有悔改，我行我素。第六点，就神给的诫命都是尽量让遵守，但是人还是做不到，才有了后来耶稣道成肉身，神还是尽量的来救赎，就想尽办法来救赎人。无论我们走多远，神还是来回救赎我们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稀里糊涂的活一生，一点痛，就这里边说咒诅的话，就说一点痛苦都不知道，这些人呢，就是根基没有打好的基督徒。稀里糊涂的还是做自己的事儿，还有一点就是说，宣教呢，我们也不是把人光带来，让他做绝志祷告，真正得救不得救，只有神知道。传福音呢，我们就是首先要把这个认罪这个事情讲清楚，不是光让他们做绝志祷告，说信主，我们要，所以我对我们的提示就是说，要不断的读经，不要去把经读歪了，也不要断章取义。
我这是回答王师傅刚才的问的第一条问题：为什么手写是律例典章，既然守不住，为什么神要颁布下来呢？能够要为什么要硬性的称义呢？主要解释律例典章哈，其实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爱，就是说，就是像现在美国Don't drink and drive，Don't text and drive，这个是保护他们的生命，保护人其他人的生命啊。这是神讲是怎样，要以色列人保持这个生命，叫他们存活。但是怎么样才得到称义呢？不是靠守这些律例典章，而是更深一层的，叫一人去爱神，尽心尽意的去爱神。当你去爱神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向你显现，就是像亚伯拉罕显现一样。那么他因信你称义，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就是。神倡议我这个手律例典章的不同的地方。
我读这一章，我觉得关键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心要归向神。如果人的心没有归向神，你一切都免谈。第一节说，刚才已经讲了哈，不是说心里追念祝福的话，而是心里追念神的话。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心里面能够想到神的话，他就活了。为什么？因为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当人心归向神以后，神就会洁净我们的心，不但洁净我们，还洁净我们子孙的心。所以，人信主不是只在理论上、道理上、知识上认同啊，你们这个基督教的教义不错啦，怎么这些没有用，而是要人心真正降服在我们神的底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被造的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样子一个人就会真正的完全被神得着，这是真正的信主，而不是嘴上的信主。我觉得这一章讲得非常的宝贵，神叫我们拣选生命。拣选什么？就是要使我们听神的话，神的生命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罗马书一开始就讲了这个。我觉得我们把新约旧约连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豁然明朗。神给了我们一条通达的道路，就是让我们的心谦卑。到神，在神的面前，神就会进一步的使我们更爱他，更亲近他。
好，谢谢童姊妹哈。我们刚才在琢磨思想神的爱哈， 第一句话他讲说，一切的咒诅都会临到你们啊。这个大家体会，前面神讲咒诅的话讲的是特别多，祝福的话几句话讲完了哈。但是呢，咒诅的话反复讲啊，各种各样的情况，战争、瘟疫、疾病啊，饥荒、贫穷，彼此相杀、彼此相吃，哇，这些细节都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咒诅都临到你们身上，都会临到的。啊，每次他们经历这些事情，他们如果再转回到圣经的话里面，他们一对照，他们随时可以知道说。上帝早早就知道他们要临到这些事情，而且早早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而且呢，这些咒诅的话后面有隐藏着上帝那种深厚的爱，就是等候他们回转。所以你看，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从第三节一直讲，一直讲，哇，这么多的这个连续的话，这么多这个祝福的话，又重新又怜悯他，这些咒诅又临到他们的敌人了啊，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了啊，哇，用这些的话呢，就是吸引以色列人，只要你们随时任何时候，哪怕是已经落到这些咒诅当中了你还愿意回来，神都会接纳。我说这是何等深厚的爱就像那个浪子的老父亲一样，天天等在那个村口啊，就是盼着儿子啥时候能够回来。你看到的这个11节到第14节提醒我们，这话不难守的啊。这些律法，你说你不要挪移你这个邻舍的地界，这件事情难做吗？你造房子的时候在房顶上建上桅杆，这些难做吗？这些呀，这个我们小组里面姊妹举这些例子说，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难，你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对不对？那当然背后是有更深的怜悯慈爱不光是不杀人才是不犯罪杀人才是犯罪心里恨人意思讲说不能恨别人，不能骂别人当心里起这些念头的时候，那这是神绝对的标准是没有人靠自己能够行得到的，但是你建栏杆，不在那个瞎子脚前绊那个放绊脚之物，这些都是不难守的呀。你要只要照着给你的神给你的光，给你照到哪里告诉你不能做的事你就不去做，该去做的时候你就尽力去做，这个不难行啊。所以神说这些律法都是不难行的呀，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中。你只要愿意尽力去做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你努力的时候，上帝都看在眼中上帝不是用他绝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上帝是用我们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光的这个程度来要求我们这是神把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然后15节到20节就呼天唱地的向人发出这个呼唤人回来怎么样？第一件事是爱神。就是刚才大家讲的你心里要知道神的爱，明白神的爱，你才有这个能力去爱神，对不对？还不是遵行第一件事情先是爱神，2次呼唤我们爱他，然后再去谨守遵行，然后呢就得以存活，是按照这个顺序的。这次去举牌我就更深的体会上帝对人的爱这个昨天黄师母有分享我看黄师母站在那个路口他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了很恳切的把一张一张的单张，很漂亮的彩色的举在人的面前，然后发出去的时候告诉人说：“耶稣爱你啊，上帝要祝福你啊。”绝大部分的人是不接受的，而且我的经历是这样当我把这几个单张举给他，然后告诉他说：“耶稣，Jesus love you” 的时候，好多人就说：“No thanks，No thanks。”我说 "God bless you，上帝祝福你。No，I'm good。我听到这些回应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心里有一点，真是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可笑，这么可怜呢？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当我们说耶稣爱你，你说 No thanks 的时候，你在直接就在拒绝神的爱，对不对？你直接就把自己蒙福的道路给关死了。 你自己讲的话就成了自己的咒诅啊。所以就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祷告哈、啊，父王，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很知道，美国总统在受难日那一天宣告复活节是什么变性人日，他是老糊涂了吗？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在说什么吗？在全世界那一天应该什么都不提，只提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他还自己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吗？然后这么多人反弹，他就出来说：“哎呦，我没讲这句话，那这不是我说的。”你看，真的是求神怜悯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觉自己心里缺少对人的这种的爱啊，我是很觉得他们很可笑，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是呢，真的是缺少那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依然恳切为他们祷告的那颗心。啊，所以在读今天这30章的时候，发现哇，神早早知道这些人会悖逆啊，早早知道神这些人会落到咒诅当中啊，但是神都知道，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们。今天也是哈，有些牧者在联名在写这个谴责白宫的信啊，那大家应该出来发声哈，应该去指出拜登所做的这种得罪神的这种大恶哈，但是我听到的多半是愤怒，但缺少耶稣基督那种怜悯。耶稣基督依然爱着他，只要他什么时候愿意回转，愿意回头认罪哈，这里讲的哈，只要他心里再回来的时候，哇，又有这么一大堆的祝福留给他了，啊，这是我觉得我心里所缺少的哈，也是求神要加给我们的。对这些悖逆的人、遭咒诅的人啊，怎么继续爱他们，继续怜悯他们，继续真的是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哇，这个我发觉什么人接受断章比较快？小孩子，一般小孩子不会拒绝的啊。外国人长得像不像是这个美国人的哈？讲话可能也不讲英语的这些人，哎，他们反倒是很容易接受这些断章。拒绝最多的反倒是那些在这样一个蒙福的国家哈，经常能听到福音的人，可能从小就听到福音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心哈，一旦硬到一个程度哈，他就成为一个习惯了，就不要这个东西哈，一看就躲得远远的哈，真的是求神怜悯，怜悯美国这个国家哈。
大家分享了就是神的性情是公义的、圣洁的，是怜悯和慈爱的，所以必须和神的性情相符，遵守神的戒律、规章、诫命，能够和神同行，这样你就蒙祝福，而你悖逆的、违背神的话，向相反的方向。咒诅就跟随你，这就是，但是神又是怜悯慈爱的，只要你回转，任何时候你回转跟随神，神的祝福又会临到你。所以，对于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拣选生命，就是跟随主，听他的话，合他的心意，做合他心意的事情。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在这个新约的时代，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认耶稣基督为主，跟随耶稣基督就是拣选生命。
提到就是说，大家有分享到哈，有的时候苦难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会想这个是祝福还是咒诅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揣摩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哈，但是只要心里有平安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借着那个长老也提到哈，吴长老也提到，只要不是我们故意犯罪的话，那临到我们的苦难都是来自神的这个变相的这个祝福，好，都是神要借着这样的苦难来锻炼我们。 然后也提到说，在罗马书5章和6章之间，哈，不要因为我们，不要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哈，我们不要因为神丰丰富富的恩典，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去故意的去犯罪，哈，然后再回到神面前让神来悔改，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哈，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要完全的。来遵行神的话做然后远离罪，然后也有姊妹分享到哈，就像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一样，上帝把这么多的咒诅告诉人，他的目的不是要为了来审判他们、处罚他们，乃是要为了让他们悔改来归向他哈。那姊妹也分享到哈。有的时候的话，就是像管教家里的子女啊，或者孙辈啊，孩子们不听话，那有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委屈，自己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为他们着想，他们却不听。那其实就像这个上帝劝以色列人一样，哈，你要好好的把这些的事情的结局事情的结果告诉他们把正确的路错误的路的结局都告诉他们。有的时候，只有让他们去选择、去经历，他们最后才有可能来回转、来归向所以，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结局清楚明白的告诉他们，也要把正确的道路指引他们。
谢谢小平，谢谢大家的分享。这一章是要让我们很感恩啊，神是这么的爱我们，他是全知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这边讲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啊，其实是在预言将来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的那个预言。神真是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心。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会召他们找回来。那这边有3段都讲到，我们要怎么样顺服神的话，听神的话，神就必怎么样祝福我们。第一段在9节10节那里讲到，你若怎么样，他就必怎么样。然后后面的两个，刚刚牧师也提到了，他先讲爱，吩咐我们怎么爱耶和华神。人才会遵守，才会谨守，才会遵照他的话去行的话，神就赐福于你。黄师兄讲到最后说，要拣选生命，然后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啊，就像第12节、11节讲的，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啊。我们的圣经就在我们手上，神的话都在里面。我们每天这样子读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蒙恩的罪人而已。但是，因为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愿意遵行他圣经所讲的去做，神不祝福你都不行，他是信实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管我们在何地何时。任何所谓的困难或者灾难临到我们，真的不要慌，不要忧虑。人在做，神在看，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他的爱够我们用的。所以30章是非常重要。虽然他把咒诅的话前面讲了很多。而当这些事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回想今天我对你们讲的话。我们人常常会容易健忘，常常忘记神讲的话。圣经就常常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他是慈爱，他是信实的，他必保守属于他自己的儿女。
亲爱的巴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看到你那些宣告咒诅里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让我们在你的祝福中间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主啊，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谢谢你，我们感受到你的爱。我们才有动力继续的往前奔跑。主啊，帮助我们， 当我们到你的面前，走完人生旅程，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见你面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你忠心的仆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跑完每一个挑战，每一个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些道路，它有高山，有低谷，帮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继续的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得胜的生活。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